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虽然已经过了圣诞节，不过仍然是在圣诞的假期当中。今年的圣诞节因为是在星期五，所以连着星期六跟星期天，我相信一般人都还是在放假。我们洛杉矶的朋友们呢，就决定在今天开了一个读书会的 party。 本来我们的聚餐，通常是在我们的读书会的地点上，不过这一次我们改变了形式，我们有一个朋友邀请上一次的几乎是原班人马的人员到他的家里去做客。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的厨艺是非常的高超，而且还有一手非常高明的烧烤的技术。今天他的儿子主厨，然后我们这些朋友在庭院聊天，他的这一位大厨师儿子还蛮年轻的，只是我这位朋友非常的幸运，这个儿子呢是非常的亲切自如，而且非常的阳光。他的烧烤，应该这样讲，甚至比那个五星级的烧烤的技术都还要更好。他的火候啦，或者是，味道的调配，真的都是一流的，绰绰有余，可以到外面去开一家好的店面的。而今天的聚会也来了一位很久没有看到的朋友，对我来说还算是一个惊喜。我在前几天不知怎么的，内心里面一直涌上一句话，而我本来也想把这句话写在我的导读里面，可是后来我没有写。然后我看到他也是看到之后很长的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才想起我这两天有很强烈的想法，想到一句话。这句话是充满活力的楚吉，我以为是这一两次我在大卫资料所看到的一句话，可是我去大卫资料找却没有找到这一句话。然后呢，我就从这一个星期里面上课的内容去找，我也没有找到这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从哪里蹦出来？可是这句话是这一两天我很明显的好像是读到或者是看到的一句话，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寻找，并没有找到，不管是未知实相、灵魂永生、个人实相本质，或者是早期课，乃至于道瑞资料。可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这句话是那么活鲜鲜的在我的内心里面，而且我还打算把这句话当作是导读来讲出来，因为我是明明有听到这句话，而且是朗读的。这位朋友并不是经常来我们读书会，不过他每次来都非常的辛苦，因为他要开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读书会来。那么我这位朋友的家呢，甚至是离读书会还要将近多40分钟的路程，所以我怎么可能去想到这个朋友会来到我们今天聚会的场所，不过我想到了那句话，就是他的名字，跟他的精神状况。为什么去提这一段，是因为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程内容，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68节，从这一节之后有很多节都是在谈有关于感受的机制。我是看到这个朋友才想起我这一两天一直浮上心头的这句话，而且我一直想把它写在我的导读上，但是这两天因为在写的时候都已经累了，我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去写我的导读，所以这句话呢，基本上我也并没有写在我的导读里面，甚至我在有意识的层面上是忘记了。也还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准备要开这个聚会的时候，主办人之一的一位朋友他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建立一部电影让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可以来观赏。 可是我在想，我根本没有什么电影可以建议啊，所以我就说没有想到，哎，就请他们自己去写一部片子。才没有讲多久，有一天我的女儿就问我说要不要过去看电影，那我说看什么电影呢？她就说哦，一部叫做《灵魂》了。平常因为我自己也很忙，所以我通常都是会拒绝的，也几乎在同一天的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也接到朋友告诉我说他看了这部电影觉得非常的有疗愈性，而且蛮有启发性的。我们今天聚会，我问其他的朋友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而大家都表示没有看过，但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电影找出来大家一起观赏。我想要强调的是说，事件有它自己的身体。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节的下一节课，在主要谈到感受的这个部分，他提了一个观点，就是感受者跟所感受的事情之间是不断的在互动，不断的在互相影响，而且什么事情会发生，其实是本来就有一个脉络，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脉络在形成而已。所以谈到感知的问题，主要的还是牵涉到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就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说怎么去识别一个人这是在物质世界的最后一世或接近最后一世。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感知的状态改变了。一旦感知的状态改变之后，能感受到的范围就非常的广大了。一旦范围广大之后，所接收的能量状态或者是我们说的情感状态也就会特别的宽或广。基本上我不从修行的角度去着手，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智慧有多高啊，或者是他多聪明啊，或者是他是个大师啊，或者是他什么东西写得多好，我觉得这个跟能量跟感知的状态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回到最基础的论述方式，也就是他的能量状态改变了，因为他的能量状态改变了，他的情感的接受度会比较敏感，也比较广大。而一旦他的感知状态改变之后，那他当然不只有在接受某些物质世界的信息嘛，所以最后一世的人，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人的感知不会被限制在身体的感受，或者是甚至不会受限制到超感受之类的，而是以对其他实相的感受也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情况之下。这种说法其实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的468节的开头的第一句话。当我们的情绪能量增加了，我们的直觉力就开始开花了，那因此我们会接受除了物质世界的信息之外，我们会接受非物质世界的上一个层次，比方说像电信实相的信息。那假如是这种状况的话，你当然可以觉知到整个事件的身体，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某件事情在发生，不只是当时发生的这种状况，因为它的串联是非常的复杂的，并不是我们能够以我们的肉体感官所能了解的状态。而一般人所说的这个人啊，他没有后代啦，没有生孩子啊，以这个情况来衡量是不是最后一世，我觉得这种论断方式是比较表面的，当然不是没有可能性的，但是如果你要提出反证是很容易的。比方说像释迦牟尼佛不是还有个儿子叫罗活罗吗？而且所谓的亲属真正有感情也不限于我们自己所亲生的孩子而已，还牵涉到其他的亲友嘛，这个亲友包括我们的其他非直系的亲属，以及 在情绪能量方面，甚至是比自己亲生的孩子还更亲密的这些所谓的灵魂伴侣啦，或者是亲友们，而这些亲友们在目前的这一世当中也不一定以儿女这种关系来呈现，比方说有可能是上辈子的儿子或女儿，有可能是上辈子的配偶，这个我们并不知道的。但是这种关系以我们多世转世的情况来讲的话，这些跟我们最有亲密关系的这些伴侣们啊，他们还是围绕在我们身边啊。所以我们谈到转世，以当世的儿女关系或者是重要的亲属关系来计算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多次元观了。如果以多次元的亲属关系来计算的话，我们周边不晓得还有多少我们还没有识别出来，或者是在内心里面隐隐约约识别出来的这些伙伴们。而如果有任何的牵绊就不能够离开物质实相的话，我觉得这种说法比较不符合真正赛斯的定义。至于修行，我们可以从赛斯或者是真根罗的身上看得出来。比方说赛斯的最后一世叫做忽然克瓦特，假如忽然克瓦特是赛斯的最后一世的话，你实在看不出来这个忽然克瓦特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的老师，非常的固执，没有太多的幽默感，而且生活的状况呢也是非常的平凡的。那么以真跟罗来讲的话，没有错，他们的确在很多灵性方面有非常大的能力，可是实际上的谈到修行，谈到那种所谓的金光闪闪啊，那种如苏东坡所描述的，鸡锁天外天，毫光照万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那种超脱了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真的状况就不是如苏东坡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不但在生活中跟他的母亲有很多的纠结，跟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前夫，甚至自己的工作，都发生很多的难题跟困难，自己的身体状况也非常的不好。所以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如果要以身体的状况要非常健康啊，然后自己的修行要多么的好啊，没有任何的情绪方面的障碍，如果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也觉得并不适合赛斯所说的最后一世的这种状况。按照道瑞的说法，他提到所谓的脉轮啊，所谓的浊火啊，对道瑞来讲的话，他认为说这跟你自己的身体器官是一样的。现在的重点是，如果你的状态还没有 ready 的话，那么如果你接收到所谓的强烈信息或者是通灵的资料到一个相当高明的程度，那么对你自己的身体的承受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尤其道瑞在谈浊火，有很多人非常羡慕有些人的孔达尼尼这种浊火启动，但是道瑞是不以为然的，不但不以为然，他会认为说对这个人来讲的话，甚至在身体上是会有危险性的，因为他的身体，他的脑袋承受不起这么大的资料量，而且会引起所谓的魂烧的现象，甚至于会有生命上的危险。当然我们不晓得他所指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可以想象如果你家里的小电线然后接上高压线的话，如果电线不够粗，那么来的能量虽然是很大，可是你是很难用的。再来就是你的电线会承受不起这么高压的电的来源，所以通常的通灵资料一定要找已经差不多是最后一世的人才能够传递这种资料，并不是这些人比较伟大，而是他们的线路比一般人的线路要广大或者是要粗一点，所以他们能够接受更大的能量。 他们的脑袋的结构当然也跟一般人的脑袋结构不是十分一样，比较能够接受更大的信息量。像当瑞资料的 Iona 也有出现有关于身体上的一些障碍，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像我们谈到的释迦牟尼佛，他的头是释迦头，是因为他的整个脑袋的容量被扩充了，甚至连自己的肢体的状态都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肢体。那我们也看得到像克里斯纳穆提的胡椒树下的着火启动，也经历了几乎是没有生命的那种重病状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些人呢，在启动他的内在能量或者是启动更强的通灵能力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任何外力的现象，也不是透过什么方法去接通什么能量，反而是什么呢？反而这些人都比较是一种自发性的启动他跟内在之间的连接。所以赛斯在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一堂468节当中，他就提到，当直觉的开花适合的时候，他们的课程才能够真正开始。因为感知的一个基本道理是，当你感知到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改变，而且我们也会改变我们所感知的事情。所以还是一样，我们谈到物质世界的创造，谈到的是情绪能量。那么当情绪能量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感知的方式会改变，也不完全能够透过那种填鸭式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知识的了解。知识的了解一定对我们的情绪能量的扩大是有帮助的，但却不是以自我控制的方式，常常还是必须要等时间合宜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知跟我们自己的整体的能量状态、整体的人格状态是有关的，也就是我们牵动所有的事情是以我们的能量状态去牵引的。如果我们的能量状态还不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想去创造，总感觉到力量有所不足的地方。比方说你受限于自己的能量的话，我们的联想力、我们的想象力也很难有更大的伸展。我相信这一点是很容易了解的。比方说某个老师他的上课程度是什么样的程度，一定是适合那个频率的人比较容易听得懂他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能量或者是他的频率状态还不够的时候，就算你丢一本很好的赛斯书给他，对他也没有真正的帮助，因为他不能理解里面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如果这个人的程度远超过某一类的知识或经验的话，当然这些知识跟经验他也不太会有很强烈的兴趣了。增加自己的情绪能量状态，说不定有的时候是比我们用什么人为的方式想要去创造、想要去想象的情况还要更加的实际一点。因为我们的能量状态一旦提升了之后，那么跟随着能量状态的其他的事情也就变成时间时机成熟了。我们今天来参加聚会的一个朋友，他在非常短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月吧，或者是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前听他在讲到他在读有关于九种内在感官，不过今天他已经跟我讲说他已经把早期课的第七册看完了，而且他看的速度是越看越快越看越顺。目前的状态来讲的话，他看赛斯资料已经就好像在看一般的小说那么样的好看跟快速了。他很好玩，今天带了好几个信封测试，让来的朋友们去测试这个信封的内容，而猜的人其实已经猜得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可以说是把内容物猜得差不多了。 我今天因为我的小孙子小孙女们、啊、都到我家来、啊、所以我内心里面还是一直惦记着这些孩子们、啊、所以我今天着着了，他们在猜的时候我并没有循着这种猜的方向去寻找我的思路，不过事后我也觉得还蛮接近的，因为这些都跟小孩子是相当有关的感受，只是这个方向是刚好相反的。通常有这种印象的时候是父母亲准备给小孩子，而不是由小孩子提供给父母的。所以我们从感知的现象当中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如同我刚才强调的，信息本身是有它的身体的，是有脉络的，现在只是我们感知的范围是纯粹以物质的角度受到群体式的影响，受到我们的肉体感官的影响，还是我们的线路比较大条一点。常常听人家讲说这个人的神经线比较大条，如果神经线真的是比较大条的话，那么他的直觉力，他的心电感应的能力自然而然就会增加了。而我刚才强调的，如果谈到最后一世，绝对不是你生了孩子多少还在人世间，或者是没有生孩子，或者是修行的状态，反而是你的神经线是不是变大条一点了，你的感知的范围是不是增加了，你的联想的能力是不是比以往要有更不同的联想的方式。今天一个网络上的好朋友去看了我说的灵魂急转弯，他有一个很不错的联想，他说这个故事里面所谈的那些类似像天使们啊，他们都说他们是杰瑞，前提的杰瑞会不会等于前提的道瑞哈？以道瑞来讲的话，他们一直强调我们是道瑞，是很多的道瑞合成一个道瑞的整体。所以这位朋友认为哈，这个电影的编剧制作团队哈，可能都读过赛斯或者是道瑞资料。没有感觉表示什么？表示没有情绪能量。那因为没有情绪能量就找不到火花，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没有热情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离开人世间，是这部电影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其实这部电影最后的结论就是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火花，所谓的闪闪发亮的特质，这个特质并不一定是以物质的价值，它的成就或者是事情的好坏的角度，反而是像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的这个老灵魂，灵魂22，这位老灵魂22号，德瑞莎修女拿不定他，甘地拿他也没有办法教不了他，哥白尼也一样是没有办法去触动他的情绪状态，因为他对人世间的事情实在是看得太多了，虽然他没有去转世，但是他有一个神秘的朋友经常偷偷的带他到人世间去走，他总觉得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太值得他留恋的，没有什么引起他的情绪能量的所谓的深度的情感的这个东西，反而他对这个中学老师有那么强的对人世间的眷恋，感觉到非常的好奇，而他跟着他回到了人世间之后才发现就是一个棒棒糖啊，就是一片的披萨啊，从树上飘下来的枯树落叶啊，好，甚至只是对我们来说最平常的杯狗，好，都让他觉得非常的惊艳惊喜。所以情绪能量并不等于价值的高低，而事实上是我们对他的感受是怎样。那么以这个男主角来讲的话，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热情想要回到人世间呢？因为他有一个愿望，他想要跟他崇拜的人一起演奏，可是当他的感受完成之后，他反而会觉得索然无味了，他梦寐以求希望跟这个 你音乐家一起共同演出，一旦演出之后，他问这个你音乐家说，然后呢我们再来是什么呢？你音乐家说，那你明天在一样的时间来到这里继续演奏啊。他一脸的茫然跟失望，而这个女音乐家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条小鱼碰到一条大鱼，然后问他说，海洋在哪里，海洋是什么样的感觉。而这条去过大洋的大鱼告诉小鱼说，你以为这只是水吗？这就是海洋啊，你就在海洋的一部分啦。当然这句话多少是在讽刺这个男主角，你以为你现在的表演很好之后，然后呢，然后你还是在表演你以为的那个表演方式啊。这种说法直接刺激这个男主角去感受这个灵魂22的当时的那种无奈的状况，而却又想起来这个灵魂22呢对一片树叶有那么强的好奇心，对一个 bagel 有那么大的兴趣，种种的这些呢，让他觉得他应该让这个灵魂22有机会再去体验一下他所真正想体验的事情。而这部电影的最后结局啊，再告诉我们一句话啊，就是其实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而不是以物质的价值来衡量这件事情必须要有多大的价值。当然那种价值也会引发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强烈的情感跟兴趣，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是我们最新的体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所有的体验都是新奇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体验当作是新奇的，都是我们重新能够拾起我们的能量的一种方式，再补充我们内在所目前还没有体验过的那种体验的话，那么就不是事情必须要如何的伟大才真正是一个伟大的事情，而所有的事情，所有我们体验的事情，所有我们感知的事情，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先从这个感知的部分先聊一聊，然后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在上个星期的第九册第468节，赛斯是提到，他说呢，我的幽默跟我的喜悦的感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赛斯本质上他的能量状态他呈现出来的就是幽默跟喜悦，所以他对外界的感知主要还是以幽默跟喜悦为他的主要感知方式，而别人感知到他的话呢，也很容易感知到他的喜悦跟他的幽默方式。他随时不会忘记提醒他是一个幽默的人，所以他说，那么我几乎不能把不喜悦的责任加给鲁伯，因为他是以喜悦的方式在感知外面的世界。赛斯提到，我们的资料将会沿着这些最重要的路线清晰的流动。对我来讲，是对赛斯来讲，这意味着我可以为你们提供有关于实相，而且是可以传递下去的并可以应用的资讯。我前面说过了，这一节主要是在谈感知，所以他提到他的感知方式是以喜悦跟幽默为主，而且他现在传递给我们的会沿着很重要的路线清晰地告诉我们其他的实相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应用这些资料，我们也可以把它传递下去。罗在这里是问他说，那这一节课接下来要讨论什么呢？赛斯说，从现在开始我将继续讨论感受的性质，也就是感知的性质。赛斯说，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下，我要列入感受的其他的类型，而这些类型呢，并不是你能了解的，已经超乎了你能了解的形式的。因此对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组织是有赛斯独特的想法的。赛斯说，对你来说似乎是主题应该限制在你身体的感受上，或者是所谓的超常的感受之内， 超常的感受就是我们说的 ESP 啊，包括心电感应的能力，包括千里眼的能力，包括意志的能力。而赛斯所要讲的是超乎这些的，超乎我们身体能感受的，超乎 ESP 超感官的范围之外的。赛斯说，不过我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要包括的是对其他实相的感受。而在我们的课程中，经常存在你没有发现的这些结构。有时候我想各位你也一定会这样想，你觉得某个人很幽默，很会说笑话，或者是很会酸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某些人他的知识是非常的广博。不过以我们从赛斯书当中我们所看到赛斯的幽默，赛斯知识的广博应该是远远超过在这个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人。他的领域可以从艺术，可以从科学，可以从数学，可以从各种知识当中就直接下手，甚至银行业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某些行业他也都是非常的熟知的。而尤其他在幽默酸人的时候常常会让你忍不住要发笑的。赛斯能够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也记得他曾经讲过的话是什么，他也知道他答应过什么事情，而什么事情他是还没有处理的。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智能根本就不是一般凡人所能有的，而他只不过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灵体而已。那么你看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灵体，不会受限于语言方面的问题，也不会受限于我们了解的知识的范围，它完完全全可以把我们想知道的事情讲得这么样的透彻跟清晰。有的时候你也会想，那如果你生活在丹麦那一世，你当然不是讲英文啦，那如果你不是讲英文，你当然是讲当地的话啊。那如果你讲当地的话，那你怎么把这些所有在语言上的障碍全部都打通了呢？那又比方罗在画作上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黑褐色的艺术家范威尔佛，范威尔佛是比利时人吧？那罗知道比利时的话吗？我相信也不知道。那他们怎么沟通呢？是不是有一个转译器或者是翻译机在帮助他们之间的沟通啊？也没有啊。所以意识的层次来讲的话，根本就不是需要任何的转译的。从意识的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人的所思所想跟其他人的沟通并不存在语言性的障碍。比方说如果罗投胎当中国人，又投胎当以色列人，又投胎当奥图曼帝国的人，又投胎当丹麦人，不管他投胎当什么样的人，对罗这号人物来讲的话，他在组织这些信息，这些情感性的资料，这些经验是完全的没有障碍的。而现在赛斯在告诉我们，感知的形式绝对是超过我们刚提到的超感官觉知或者是身体的觉知，连不同实相不同的层面之间的感知方式也是完完全全没有障碍的。就如同我今天所提到的这个灵魂急转弯，有一位灵魂的会计师他少算了一个人，然后他要去找这个失去的灵魂回来，他怎么找呢？一定也是按照能量的频率状态，要不然地球那么大，全部人类的人口超过70亿，这位会计师又如何用什么方式来找到这个男主角，而直接就把他带走了？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信任赛斯所说的内容，除了我们的肉体感官感觉到的东西，然后用我们的心理能量，用我们的 ESP 超感官能力呢，能感受的事情之外，还有不同层面的不同的感知方式，是有不同的结构。如果以赛斯的角度来感受的话， 不只有这个物质的层面。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在我们的课程中有一些你没有发现的结构是多存在的，而且赛斯说我也没有忘记我已经说过的那一本书。这本书当然是涉及到其他的实相，其他的感知方式嘛。那在这里的时候是468节，他讲的应该就是灵魂永生。灵魂永生是从511节开始的。讲到这里他问罗说，你手指头累了吗？好，他蛮体贴的。罗回答说还没有累啦。好，那赛斯继续说，所以直觉的时间合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这本书开始。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主观的自由，一旦他们两个人的主观能够更加的自由的时候呢，赛斯要写的他的书《灵魂永生》来谈其他实相的感知才有这样的可能性。他说要不然的话，你们的主观会阻碍由鲁伯这边出来的显现方式，因为赛斯必须要透过鲁伯的嘴巴讲出来，而透过罗的手把它写出来。如果真主观太强了，不给主观自由的话，当他觉得这个信息好像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自动的去阻止这些信息的流进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我们是用我们的信念在阻止内在信息。如果我们的主观不够自由的话，就如同我们的信念把我们能够接收的更多更大的信息量了，把它阻止了，只限制自己信念能够接受的部分。信念就是我们相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相信的事情根本没有这一段的话，那你怎么可能去接受你所不相信的信息让它流进来呢？所以在传赛斯资料的前提必须要是真能够接受这些信息，而认为这些信息是可能的。如果真的主观太强烈了，用他的信念就可以把所有赛斯的资料读起来，因为他不让他进来。所以这里提到要谈到感知，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于我们的肉体感知，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可以摸得到，可以闻得到，这些我们能够触及的事情我们才认为它是真的。那么我们触及不到赛斯，我们当然不以为赛斯这样的人格，这样的知识经验是存在的，只能透过真来传递赛斯的信息。当真传了赛斯资料之后，我们看了赛斯资料，我们才知道，哦，我们看不见的人格既然有这么样的广阔的知识，这么样深入多次元的这种智慧，甚至比在人世间的任何人的智慧都要高。那么这样的人到底存在吗？我们的确看不到他的存在，也就是我们的肉体感官是感觉不到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但是他的确是存在。那一样的情况，除了我们感官能够感觉到的，或者是我们的超感官能够感觉到的，一定有其他的次元的结构。而赛斯的观点当然是以次元的不同结构的方式来看物质的世界，就如同前面所说的那个灵魂急转弯，在上面的那些天使们，所谓的杰瑞们，这些杰瑞们当然知道下一层的所有的事情嘛。如果连我们要投胎的时候都有一个所谓的投胎先修班来培养你的性质，把这个性质培养好了以后，才让你到物质世界，想办法把这个热情，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样的一个天赋把它表现出来。当然有很大的部分就如同这个男主角一样，这个乔一样，当他把他的艺术天分表达之后，他以为在这种表达之后好像是可以开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他期待有更伟大的事情发生。可是当他觉得好像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他的那份热情就好像突然间 如泄了气的气球那样不见了。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人生的状态也是一样嘛，比方说你期待结婚，期待有一个爱你的人，那即便所有的事情都如你所愿，你走到你理想中的婚姻，当你走进这个理想中的婚姻的一段时间之后，常常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发现他自己的情绪能量哦，突然间没有那些原来以为的深度了。有些人期待当医生当治疗师哦，不管当什么角色，一旦你得到了这个角色之后，你得到这个位置，然后你满足了自己的前面的情绪强度，可是当真的到那种情况之后，那种达成后的失落或者是失去了热情哦，反而是我们在人生中失去更大动力的时候了。父母亲看到孩子小的时候，总是觉得如果孩子长大不晓有多好，如果我退休以后我能够环游世界，如果我能进这家公司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我能够得到美国的绿卡或公民我就安心了。我们常常忘记的一件事情是，生命真正的意义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在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热情。那这里所说的闪闪发亮的点，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情绪深度？我们带着一种情绪深度，因此我们在人世间有那份能量，那份力量来做其他的人生上的创造。如果我们只想价值，只想成就，只想功成名就，或者是以一个目标当导向的话，我们常常在目标达成之后反而自己是茫然的。有人用城堡来形容婚姻哦，想进去城堡的人，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进到城里面去，而进到城里面的人，想尽所有的办法想离开那个城门。而不管进城或者是出城，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深度情感。这份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深度情感，是我们在上个架构上个阶层早就已经安排好的。那么既然安排好的话，就尽量的按照我们的自发性，用我们的直觉力去过我们的生活。所以赛斯才会说尽量用你的直觉，如果直觉在合适的时间出现的时候呢，那么主观就会更自由，一旦主观自由就不会阻挡来的信息，而会存在不在表面上的内在的韵律，因为还有其他的实相，还有其他的架构，而这些其他的实相跟架构有他们的韵律，而这个韵律造成我们这边的韵律。只要我们不要太僵化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内在的韵律不断的表现出来。不过显然真现在的状况是已经慢慢有更大的主观上的自由了，所以赛斯说他最后的磨练中，他面对了并且正在克服许多的重要问题，长期看来他们在一个时期内宁可不向外伸展也要奋斗并胜利是更好的事情。这一直是一个高活性的压缩时期，并且是明确的简明的并且迅速的把内在态度以物质形式可见的压缩时期。这个是在鼓励真跟罗，你们这段时间也许没有很强的能力向外伸展，没有在意识上有很大的拓展，不过你们在克服你们内心的一些重要的难题，尤其在等待自己的主观能够有更大的自由。有点像植物在一开始长的时候看不到它往上有很大的进步，可是他们在茁壮他们自己的根，一旦根长得非常好的时候呢，他们在往上抽的速度就会变得非常快。所以赛斯在这里是鼓励真跟罗尽量的让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让自己的直觉是开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接收更多的信息。那么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太多的表现太多的创造性的成果， 那么虽然没有长出很多的树叶枝芽，可是你在长根嘛，就好像很多公司在经营它的事业，在早期的成长期常常不是以高利润当作是唯一的取向，他们反而在乎的是客户对他们的信义，对他们的信赖，这些部分呢，虽然不是能够用金钱计算，但是却如同树的根一样是往下扎根的。这个时期的公司常常以比较低的获利方式去取得大众对这家公司的信赖跟喜爱。赛斯在这里用一种形容词叫做高活性的压缩时期，获利虽然没有增加，可是根却长得非常好，以好的价钱在卖商品，就如同长树叶一样好。如果以低价但是品质不错的状态在推广市场，其实是扎树根。那么在初期的话，当然是要先扎树根，然后才能够慢慢长树叶。如果一开始只长树叶而没有好好的长根的话，就算你的枝芽再怎么样茂盛，但是你的供应，你的根扎得不紧，风一吹就倒了。我们在身心灵的领域上也是一样，假如一开始我们的进度虽然不是那么快速，我们不是马上可以得到很高的成果，不过假如你真的有耐心慢慢的扎自己的树根的话，突然间到一个程度，就如同我今天说的这位朋友，他在很短期，他学赛斯的历程应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长，可能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可是他的进步是非凡的，有的时候甚至比那种写几十年的老赛斯的程度都还要更高。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赛斯资料的话，尽可能不要去稀释它。虽然在一开始在接受的时候的确是有困难，我们以为尽可能的，去听我们懂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你懂的事情你听又有什么用，那个只不过是你的想法而已嘛。如果你今天耐着性子，虽然在一个时间你可能会觉得听得蛮吃力的，但是至少以你自己的多次元人格来讲，是有一部分你的其他内在的次元的人格是可以懂这一份资料的。然后因为你的内在的某些人格已经懂了，因此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让外在自我的自己去懂这一份资料。所以如果你今天撑住了，而不是用稀释的方式去了解赛斯资料的话，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怎么会突飞猛进，因为这里就是有一个活性的压缩时期。这个压缩时期会把内在的心态把它物质化，所以以这种方式把症状当作直接检验的方式，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有效。各位也可以从这一点来看，赛斯的主要目的并没有真正在希望治疗真的身体的状态。治疗身体的状态假如没有办法达成他的内在的成长跟其他实相之间的接通的话，那么你治疗身体的状态只不过是治疗最表面的部分嘛。一个人要投胎多少次，要拥有多少个身体，根本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而且身体的状况它如果不是为了学习上的目的，那么你的内在又何必创造一个生病的状态给你呢？在佛教的典籍当中，有一部经叫做维摩诘经，这个维摩诘他根本就没有出家，可是他的修行的程度比一般修行人要高很多，他以生病的方式向所有的修行者请教。维摩诘生病，但是连菩萨都不敢去探病。释迦牟尼佛听到维摩诘得病，就叫弟子前往探视，没有想到连智慧第一的舍利佛都自己承认自己不堪前往探望的。佛陀的十大弟子，推三阻四，说自己不够资格去面对维摩诘，因为每个人都曾被维摩诘教训过。在每位弟子最为人称道的修行上， 维摩诘可以一一加以破除，能够说神通，能够说禅坐，能够说空游，能够说辩才，能够说天眼，能够说戒力，而这些弟子们样样都不及格，智慧层次跟维摩诘相距太远了，所以没有人敢过去跟他探病。在他面前，这些十大弟子真的是无以挫对，无话可说，所以最后佛陀就请菩萨代为出面问疾。而出去的这个大菩萨，包括弥勒佛菩萨，包括慈氏菩萨，这些菩萨也一样的用同样的理由一再推辞，最后没有办法，释迦牟尼佛只有请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出马。既然有高手对决，所以呢，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百千天人啊，大家浩浩荡荡的一起跟文殊菩萨去维摩诘生病的地方去探病。《维摩诘经》是一部非常动人心弦的经书，他们的对话内容啊，也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哈。像维摩诘讲一些话，比方说一切的众魔，这些魔鬼啊，都是我所养的，而他所转过去的唯一的真理就是佛性，万法性空无所差别，一切烦恼根源都在人们认知上有希望分别，这些分别包括你跟我，你的我的善恶生死，有知无知等等，因种种烦恼造出种种业，是故众生病，菩萨亦病。因为在这里赛斯是把疾病当作是一种学习更有效的过程，所以我才把佛教的这个维摩诘的故事提出来给大家当参考。不过因为维摩诘经涉及的范围太多了，要谈的内容也太多了，不是在我们这个时间能够谈到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拿来参考看看。我觉得维摩诘经是一个非常棒的一部经典，只是提醒大家，好，以赛斯的观点当然是创造性最重要，不是治病，而且连治病本身都是创造性的一部分，生病本身是来学习的，而且是有效的学习过程，如果把症状当作直接检验点，可以找出我们现在目前所陷的位置在哪里。因此赛斯说，他已经对出现的或者是重新出现的理由以及症状学会了向内心看，也就是真有了病症，反而比较容易往内心看，让他自己的主观慢慢的更加的自由，因此可以接收更多的信息。赛斯在这里说，一次的显现的不是全部的答案，但它会变得更加的明显，所以生病对真来讲的话，反而是他生命安排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有生病他才能够慢慢看到他全部更明显的答案，能够往自己的内心看。讲到这里，赛斯就问罗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你的手指头，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结束课程。对于赛斯的体贴，罗的回答说，哦，不用休息了。然后赛斯就说，我会尽量说得慢一点。罗的注解是说呢，是的，他在这个时候他的速度的确是比平常要慢很多，10:13真说话的速度的确比最近的更慢。此外今晚赛斯的声音也非常的平静，他们在10:21继续。赛斯说，我要告诉你，我今天晚上不会占太多你的时间，不过我要告诉我们的朋友，当他轻松的时候，他会无忧无虑，并且会轻快的移动，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一定的责任上，总是在支持他的。这里所说的朋友，当然指的是真，所以赛斯的意思是我都会支持他。真 一直也能够为他自己看到他内心心情沉闷是如何即刻的反射到他自己的身体状态上面。这里已经到了468节，换言之就是他们的赛斯课已经上了很多年了，也上了500节了。当然真在某一方面是能够立刻看到他内心的心情的状况，怎么样立刻反射到他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生病的身体呢？某个角度就如同赛斯这里所说的，这是他学习上的必要。那么既然是学习上的必要，就一定有他存在的必要性，好，这也是他内在的安排的。所以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赛斯资料怎么可能是一个治病的资料呢？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身体状态，好，甚至是生病的情形，常常是他的内在在引导他往他自己的内心看，他的内在希望这个人能够往他的内心看，才能够看到全部的答案，而且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那么现在以真来讲的话，他当然已经了解到他的内心的情况，身体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反映到他的身体的状态，而他的情绪状态有没有跟他的意识形式产生关系呢？当然也会产生相对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赛斯告诉罗说，真其实是知道这一点的，他现在就有足够的自由，以至于致力在我们的这些书上，是自发的方式找到他的。不只是赛斯所提到的这些书是自动找到他，而且他自己也开始要写作一本小说，有写小说的想法，这不是巧合，并且今天晚上进一步出现的洞察力，以及身体有机体症状立刻得到缓解，这都不是巧合。再提到另外一个不是巧合，他说房间的改变也是个象征，这都是有意的象征。他现在不再那么害怕其他人，以至于当他打开他的门的那一刻，他好像必须要从来访者，开门给他们进来的那些来访者的那里逃避他自己。而另外一方面，挪开书柜划分了工作区域，这甚至在他的小说的想法之前就展示了他的自发性，因此把这些工作区域跟社会活动的区域分开，有时他心里面想要扩大的工作区域，因为他考虑过这在灵性上构成了他桌子的区域，因此这得到了拓展。所以在这里赛斯提了好几点，第一点就是他身体的生病状态，身体的生病状态让他回到内在去看他自己，然后呢，因此会得到更多的自由，因为有了自由，赛斯的一些书就自动能够找到他，不只是赛斯资料，而且他自己也想写一本书，这些都不是巧合。然后呢，身体开始出现的洞察力，然后因此身体的症状也开始缓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圈。身体不好往内看，因为往内看，所以赛斯资料比较容易传递，因为赛斯资料比较容易传递，自己开始意识能够拓展，而因为意识能够拓展想写自己的书，因为想写自己的书，所以洞察力也慢慢会出现，然后呢变成自己身体的状况得到缓解，这样是一个小循环。然后有了这个小循环之后呢，房间的情况也开始改变了，而房间的改变也是一种象征，然后不再害怕其他人，然后呢会移动书柜，让自己的范围更加的扩充，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自发性，然后把自己的工作跟外面的社会活动是分开的，这是一个向外的比较更大的一个循环圈。罗在这里注解， 针打了一个大手势，表示超出了书柜的新位置，留下来了很大的区域作为他自己的工作室。所以赛斯在这里结论说，已经完成了这些内在的领悟，我现在已经把他们对你说清楚了。说清楚了真的状况，他就开始提到他的好朋友比尔加拉格尔，赛斯叫他耶稣会士。赛斯说，你的朋友耶稣会士，他的症状隐藏在他的生物的组织里面，而不是肉体上观察到的。他被埋藏的性质，被隐藏的溃疡，是他不想面对他的问题的额外的迹象。鲁伯更多的选择可以观察到的症状，比尔加拉格尔他是把他自己的症状隐藏在他自己的内心里面，不是肉体看得到，而鲁伯是看得到的，而且鲁伯也会更加的坚定去发现他的难题的原因，并且学习过程会更快。这类病症跟他可观察性经常是对于问题以及个体所面对的问题的态度的一种线索。赛斯是告诉罗，真的状况也好，比尔加拉格的症状也好，都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所以在这里赛斯就说，我们将结束课程，我只想澄清一件事情，也就是疾病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允许疾病的存在，我们去观察它，我们去了解它，因此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内在，去了解我们内在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不是疾病一定要马上把它扭正，把它治疗好的。赛斯资料是创造性的资料，赛斯资料不是治病的资料，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说明。一旦我们的身体生病，我们必须要往创造性的角度去思考，这样才不失我们内在为我们创造一个能够观察到的状态。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把课程结束在我们将结束课程这个地方。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讨论以下的内容，以下的好几节也都是在谈有关于感受方面的部分，会越来越精彩。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各位圣诞新年假期快乐，感谢各位朋友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